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跟各位分析昨日市场金融局势。首先呢，本日焦点有两项，第一点是市场利多持续啊。我们先前提到，现在的利多消息比较少嘛，可是最近又有好消息不断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第二点提到的 FOMC 之夜哦，因为昨天的 FOMC 联准会主席鲍尔的言论以及会议的，应该说经济预测图，哇，就是带来一些好消息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表现是非常亮眼，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首先就是美光的财报超乎预期啊，二季营收 58.2 亿美元，年增达到 57.7%、这是非常高的水准，高于预期的 53.5 亿美元，就是财报是超乎预期的。最重要是第二点，它营业那个 non-GAAP 调整后的营业利率是高于预期的而且去年是亏损，那加上第一季财报季度也是亏损，所以第二季是转亏为盈哦，这是差别非常大的。预估原本还是亏损的，结果它公布后是正报酬，就是转盈利为正，营收那个盈利润为正增长，这是非常好的表现。那 EPS 呢达到 0.42 美元，第一季是亏 0.95， 就是意外的转亏为盈。那最重要的在就是第三季的财报预，就是财报展望也是表现的不错，年增将近70%到81.3% 的范围，这是高于那个市场预期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信会对于今天的半导体以及我们的晶片相关的产业会是一项利多的消息。那其实财报展望为什么那么好，其实就是美光也踏入了 HBM 的那个记忆体的供货。那过去来讲，虽然说它不是主要供货厂，可是最近辉达有下单给那个美光啊，辉达可以看到它推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 晶片，那它需要的就是很大的那快速的记忆体的运算嘛。那当然美光对于美光算是一个利多的消息啊，那显示说未来辉达出货越强，那当然对于美光的那个记忆体需求也越高，所以这是一项正，算是辉达也好，那美光也好，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消息。所以可以看到美光在公布财报后的走势表现是非常亮眼。对，大家都知道那个美光的记忆体是下单给谁做吗？晶片哦，没错，就是我们台积电。所以在盘后呢，应该说 TSM 的，就是台积电 AD 啊，在盘后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在未来来看的话，随着辉达不断的有那个新那个高阶的 AI 晶片要出货嘛，那当然对于台积电也是利多。而辉达的那个记忆体也会需要美光的记忆体的话，那当然对台积电也是利多，所以当然也是多方的好消息啊。所以在半导体这一块，对传来不错的利多消息。那对于台湾呢，当然不论是辉达的最近的新那个利多，或者是美光的这件消息出来，然后甚至台积电对台股影响应该会是比较正向的。那昨天呢，就是提到那个好消息，利多消息不断嘛，所以可以看到最大利多消息其实不是刚刚的财报了，而是就是 FOMC 了。可以看到这次是美股单日的走势哦，四个指数就是平常最常听到的，在两点的时候很明显的出现蛮大的涨幅哦。原本在那个会议之前都是在横盘震荡，那在会议后呢，先弹升了一段之后，因为那时候公布经济预测嘛，所以是有一些没有先前的悲观。那再到了两点半多以后呢，鲍尔在那个货币政策决议后的会议也声明，就应该说记者会啊，他又讲了一些让市场更振奋的消息，所以可以看到股市表现是非常的强劲。那我们看一下股市的表现，那个指数呢来到更低了，13出而已啊，这个先前还有上14啊，现在来到 13.0 了，感觉有机会跌破13哦。S&P 500持续的创高，昨天是意外的创高了，因为昨天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好消息，就它就莫名其妙就创高了，但是今天收到更好利多的消息，是直接大幅的弹升持续的创历史新高，所以市场是非常的乐观。 可以看到股指表现几乎是全部都在上涨。那过去常提到的 AI5 啊，就是 AMD 表现稍微偏弱啊，因为它竞争对手最近就是 NVIDIA 最近表现实在太亮眼了。那反过来大家就会思考 AMD 的表现会不会能够持续。而道琼呢也涨了 1.03% 持续的创高，可以是说是非常蛮明显的，就是脱离了最近横盘震荡的一个区间。那纳斯达克呢则是因为科技股在先前的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半导体啊，所以股市是比较震荡。那昨天当然半导体的产业表现的不错，那也纳斯达克呢表现也是不错的，涨幅也是蛮大的。那费半更是涨了 1.6%，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半导体的业呢最近是比较压力比较大了，尤其是美债殖利率先前持续的突破到 4.3 哦，就是蛮大的回档，就是蛮大的走升才对。那当然对科技业压力就比较大了，不过所以当然就是利多消息出来，那就半导体有很算是一个蛮强劲的反弹啊，应该说昨天反弹啊，昨天是延续它的涨势。而大那个小型股呢过去压力也是比较大，所以表现都是横盘很久了，那昨天也是出现比较大的涨幅，涨了 1.92%。 美光就是我们昨天财报的那个刚刚提到财报的那个好消息啊，不过它这个是盘后公布啊，所以在盘前它是稍微小涨 2.39 而已，那看起来今天晚上应该会有不错的涨幅哦。英特尔最近也是有好消息啊，不过英特尔可以它的好消息是来自于就是获得政府的补助加贷款，大概195亿美元，政府补助大概是85亿，而贷款是大概100多亿左右。那它预计要投入1000亿美元在美国设厂，不过它虽然说这个是有利多啊，可是它其实目前来看它接到的订单好像还是没有到它先前讲的那么乐观啊，所以昨天股市呢算是有点先涨得蛮一开盘不错，可是后面就稍微落掉了。NVIDIA 就是最近有那个 GTC 会议，大家认为说会不会是利多出尽啊，不过我觉得他给的看起来展望是蛮乐观的，那加上今天的刚美光呢也表现财报不错，那辉达看起来也是有望会持续有比较不错的表现。苹果呢最近在那个库克访中国，就是算是大家也知道意图很明显，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的销量疲弱，不过应该说走弱了，可是他最近访中当然是增加曝光度，一边是刚好在上海有那个新的那个店要开展，顺便去那边算是打就是做个行销。可是他在中国的受访时候提及他们要做生成式的 AI 哦，其实就先前讲过，苹果在 AI 这一块比较慢嘛，可是既然愿意开始起步了，而且要跟上脚步了，那大家就会重新评价说他在 AI 的领域会不会能够赶上。那当然股价呢昨天也是不错的表现，涨 1.47%。 特斯拉最近也是有谷底反弹的迹象哦，就是从前几天木头姐有开始加码了，那最近特斯拉的在调升价格之后，也许有办法让获利能够维持住，而且在众多的美国众多的电动车厂目前看起来其他间压力都还蛮大的，所以像特斯拉感觉这时候可能稍微可以展现它的那个市场的竞争力。台积电呢昨天小涨 1.39， 不过今天看到盘后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看台股间有没有机会能够延续。那地区银行更是受到那个降息预期的升温啊，所以是直接的大幅的弹升 3.13% 哦，因为银行相当需要那个联准会的那个宽松政策。另外昨天那个鲍尔在会后记者会也有提到银行可能会拖累，所以他们针对银行的动作可能就因考量到银行的困境、可能会愿意更加的宽松环境哦。欧洲指数呢则是持平啊，因为昨天他们在半夜就收盘，还不到那个货币政策决议前哦，所以美国货币政策决议前就收盘了，那相信今天应该会有应该会开始补上它该有的方向。那昨天主要是受到奢侈品产业表现不佳啦，就是Gucci 啊，他的母公司啊说 Gucci 那个营收不是太好，所以拖累了那个奢侈品的价格。不过今天美股这样涨，那相信今天下午就会看到欧洲指数的表现。台湾加权指数呢最近算是高点震荡啊，不过昨天美股好表现应该有望延续哦。 那最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 ETF 陆续在建仓嘛，那造成说就是内外资啊，那个买压、买盘跟卖盘的量都很大，就是因为 ETF 他们要进场就会去买，可是刚好外资在这时候出的力道也比较大，就是趁这个时间啊，去算是讲难听也是跟割韭菜啊，可是就是会让这个指数有点稍微上不去啊，虽然说买的力道很大。但是昨天利多消息应该可以稍微让台股有个更明显确的方向。那日经呢，今天因为昨天是早上提到美光表现不错，那昨天的 ARM 涨幅也很大，所以日经今天应该有望再延续它的那个比较好的走势。昨天恒生指数呢则是持平的震荡。那上证指数呢来到了200日均线这边开始，也是其实大概200日均线以前就开始比较横盘了，不过看起来是买的力道也是越来越强。昨天中国的公司那电商公司拼多多给出一个不错的财报，今天有望这是为台那个陆股添加那个推力。而外汇市场的表现呢，昨天受到联准会货币政策决议的声明以及他的那个记者会的那个内容啊，市场反映到了降息的预期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是大幅的回落。降息预期目前落在六月，其实看起来今年要降息真的却几乎是可以赌肯定会发生哦，因为鲍尔的言论实在是真的是蛮明确的表示这件事情。那欧元区呢，昨天是涨，因为美元走贬嘛，那欧元区又出现蛮大的涨，那外加就是欧洲央行理事就是孙德贝尔，他本身就是比较偏鹰派的，昨天其实他对于物价有些看法，认为物价不会那么平顺的，就是像我们先前讲的通膨很快下滑，所以让也推动了欧元的一点走势。那昨天的那个欧元区的最大惊喜德国啊，它的二月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跌幅有超乎预期哦。对于制造业比重相当高的德国其实不是一件太好的消息啊，因为制造业他们生产者物价下滑，显示可能制造业还是比较低迷的状况哦。那降息预期呢也是落在六月，所以欧元美元接下来几乎是同时间都有降息的可能，那这两个货币就会开始应该会纠缠一阵子哦。日币在升息之后是如没有我意料的，就是我原本认为说就算升息的话每日利差缩小，照理说日元会走强，不过可能是受到市场认为说日本央行会持续维持比较宽松的状态，所以造成说对于未来可能就是低利率还是会维持很久，所以稍微有点让日元的走强的没有反没有如预期走强了，反而偏弱的去表跟反映美国最近比较美元先前比较强势。不过昨天 FOMC 会议之后呢，日元应该走贬的力道应该会减小很多，以及日元先生其实也有提到日币要在走贬的力道可能没那么强了，因为他这对在年底来看日元他是蛮乐观的。这是过去我们常看的美日利差对应日元的话，通常趋势会相同，只是这次虽然美日利差扩大，但是日元的贬幅是贬到直接是接近去年的水准，所以认为是有点太过头了，也认为说日元其实照理说应该它会后续应该恢复它该有的水准。好，升息预期呢目前其实还是有的，虽然说我们讲到日币应该会维持比较低利率一阵子，而市场大概预估到年底应该还会有升息的机会，因为未来日本的通膨的反弹在接下来因为薪资增速起来了，薪资增速也会渐渐的影响到它的通膨的那个进程，所以就有希望让通膨起来的话，那日本央行可能还会有下一步动作，不过这个时间可能看得比较远，所以短期内对日币的推力可能就没那么大。英镑昨天有蛮强的反弹，不过主要还是受美元转弱了，因为昨天英国公布它的 CPI 是不如预期哦，可以看到两年来的最低值，虽然但是它跟我们目前主要的已开发国家比较还是稍微偏高了，只是说它英国的通膨没有像先前那么夸张的情况下，当然降息预期其实有稍稍的提前哦，它的多项商品价格都在下降，降息预期目前在八月，可是可能市场开始渐渐往六月去靠近，所以接下来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在六月都会有货币政策的动作，可能性提高了。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 FOMC 的会议的内容了。今天呢，我们会请那个 Tony， 就是我们另外一位分析师来跟我们做个讨论。昨天呢 ，FOMC 的会议声明摘要，其实我认为这个摘要没有到很鸽派啊，其实市场反应应该就反映在经济预测那一边。对 ，Tony 认为是这样。
大家好，我是董家清 Tony 哈。那个，因为昨天市场鲍尔会后记者会谈话哈，就跟他之前的前一次的谈话一样，这是比较鸽派的，所以市场的媒体大概会暂时被这个氛围盖住哈。可是就像刚刚俊雄讲的，早上他在有已经跟我有讨一些讨论哈，我们有看到一些的确哈，就像俊雄讲的，其实他的内容有一部分是比较偏鹰派的。好，那我们现在慢慢来看这个细节。
其实认为偏鹰派主要是因为会议声明的，以声明来看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变化，而且甚至是说他像红色字有提到他要等到通膨更有信心再做降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二月通膨其实反弹或者是不如预期的降幅都影响市场蛮大的，以及劳动人口增幅持续稳健，二月新增非农也超过200,000人，所以劳动市场也没有明显的趋缓，也重申经济一直稳健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如果说要去降息，听起来难度是比较高的。可是我们从那个会后记者会啊，那个鲍尔自己的回答，他认为说在今年某个时间点开始宽松是合适的。其实这就可能先前对应到他先前在那个国会听证会提到的 NAFTA 这件事情哦。那再来第二点就是我们先前有讲过，可能会调整那个资产负债表降缩表速度啊，不过他这次居然只有简单的去带过，可能要等到那个会议纪要出来才可能会有更明显的内容，明确的内容。不然以他这样的提法，只能说这个那顺，他是用那个顺来形容，不是说那顺，是要是用顺来形容说可能会放慢缩表，迅速的放慢缩表速度。这件事呢，可能会在很快的发生，但是要看时机点是大概什么时候。那 Tony， 但是你觉得说他用那个迅速地放慢缩表是合适的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去讨论 NAFTA 跟 Soon 的一个通常在美国人的口语上面所的意涵。好，不过我这边是觉得比较意外的是，他在上一次就是说有这，当然上一次的会议是说这一次要开始讨论，好，可是似乎他们没有联准会没有。鲍尔并没有把讨论的内容做一个介绍，好，那可是照他的一个规划来讲，好，这件事情其实对债市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边应该后面你会看到在五月或六月这边应该会有更多细节要出来，好，这个是我觉得他这一次没有提到，然后我对这一小点是比较失望的状况的部分。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还有哪些提到通膨，其实他在这边也讲到啊，其实通往二月通膨2%的之路颠簸不平啊。其实我刚刚就讲了，一二月其实通膨是非常的高，就是就讲到降幅不如预期又超乎预期啊。其实他们联准会反而这边是有点像是帮忙市场去做找理由降息哦，就是他会说他会去寻找更多的数据来做验证去年的通膨偏低，所以这件事情感觉上联准会好像是蛮主动去想要去解释说他们为什么要降息。那另外其实第二在下面就是劳动市场的招募强劲，其实这数据并不是联准会延后降息的依据，这也是不是现在就说刚刚我们提到就业数据强劲，可是联准会他不太会去考量这件事情，而说可能应该说他们要降息反而不会因为他就业数据不错就不降了，反而就是看起来就业市场的重要性好像就稍微偏低一点。不过最后还有一点红色是最重要的，就是金融市场认为金融市场条件正在拖累美国经济啊，像最近美国的那个纽约社区银行的那个流动性问题啊，就应该不是流动性问题，而是说它的获利啊或财报的表现非常差，可能就是受到应该说受到这个纽约社区银行事件影响，可能让美国的联准会可能有更加积极的去想要做动作去缓解这些危机的发生。那Tony，你觉得他讲的这些内容是不是看起来就是要去做降息？
我觉得它里面一个意涵啊，你看到这一页好，也许事实上你大部分的朋友在看媒体报道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细节。你看它最后一点哦，金融条件正在拖累美国经济，那这个言下之意其实它就是会要宽松。那这一个可是目前的金融条件，你好像没有看到美国经济有受影响，可是它却这么说了哈。所以在鲍尔的角度而言，它是比较偏向鸽派，从这个又是一个例证。那再对比出来，其实你看会议记录的细节，就代表出来，其实细节上面，官员们是比较偏，还是比较偏向鹰派啊。只不过，鲍尔在他的立场上面是比较偏向鸽派的一个态度哈。其实，在这一点又看得到。那至于说就业市场这个强劲哈，他说不是延后降息的一个依据啊。我想，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翻译上面的一个小的一个偏差哈，我想应该是就是说就业市场强劲，但是我觉得联准会延后降息不会只有看，应该是不只有看就业市场啊，它当然还会看到这个物价，还有生产面或是其他的一些财政面或其他的因素去决定它在降息的时间点。
好，那我们感谢 Tony 帮我们的给一些看法。那在后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今年经济预测的部分。其实很特别哦，经济预估只是上修，失业率是下调，通膨展望年底是上调，反而对于降息的幅度却没有改变了，这就是有点超乎市场的预料。虽然说市场认为说利率点阵图会不会调整，都是本来就都有正反不同的看法，而其实在你经济环境转好的情况下，照理说你降息的幅度会有变化，而市场反而却没有太大。应该说联准会的官员却没有出太大的调整。我们从那个点阵图这一张就可以看到，官员的点那个灰色是去年十二月给的那个经济预测点阵图的分布，蓝色则是这次给的点阵图的分布。可以看到啊，有少数官员他是的确是有把预估值往上，但是这些往上调的动作并不足以改变他那个点阵图的中位数哦，所以使得这次看起来。是没有变化的，就是还是维持三码的降息幅度。Tony，你觉得这个虽然是票委有还是有些动作了，其实你觉得这样对市场会没有影响？
我觉得其实这一份哈，你看它点阵图的落点哈，先讲哈，第一个事实上，我觉得它的落点其实是更集中哈。那虽然我们早上跟俊雄讨论的时候，他有提到，其实是有一些票委的态度的移动哈，比如说你看到有人这个本来有一个很低的哈，要降息很多次的，突然这次就已经拉上去了哈。不过整体的一个官员的比较集中的看法是今年要降息三码，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这样子的话，对市场，我觉得后面的影响当然就是，降息的预期是更明确的话，其实会对有一些资产已经开始有一些细微上面变化。好，那等一下，你后面还有股市图，还是我这边就先讲？好，那我这边直接讲哈，这边来看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降息预期哈，其实原则上呢是对股市应该是好消息哈，比较偏乐观的，对股市比较乐观哈。那美元这边可能会是比较偏弱的，但是短线会偏强。然后美债这边是比较区间震荡，美债可能今年你要再看往上或是再往下的空间，可能都并不是太大。好，比较会有真的让有好表现的，可能还是要回到股市，因为这个从联准会的态度跟他的一个经济预测，其实告诉我们就三个字：软着陆。
OK， 其实软着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最大的预期哦。像市场上的降息的变化，可以从这张图来看，各个月份的降息幅度的预期，如果是往下，就表示降息幅度是又开始拉大了。那表示昨天的 FOMC 的会议的那个内容啊，就造成说市场上现在开始又稍微比较乐观的看待今年联准会可能会去做降息的动作。那么降息的时间点呢？那 Tony 这边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哦。这边
好
，NAFA VS 顺。
好 ，NAFA VS 顺哈。那一般来讲，我之前也包括我自己的早安有在讲哈 ，NAFA 在美国人定位大概就是三步左右，三个步骤或是三次。好，那可是 NAFA 跟顺哪一个会比较快到？那我这边个人的理解应该是顺会比较快到。好 ，NAFA 其实是比 Zoom 还要再稍微远一点点啊。那我们这边有列出来这个今年的FOMC 会议哈，当然两次已经是已经发生了，就是一月跟三月，后面我们看到是四月、六月、七月、九月、十一月跟十二月哈。那降息三码这件事情是看起来是比较。官员们就是给我们等于是第二次再给我们今年降息三码的这一个这个比如说暗示啊、哦、就是说这个指向好、哦、是降息三码，那你这个三码要怎么落点呢？那中间那个降息鲍尔在国会讲是 NAFA， 他昨天晚上他讲缩减斯坦福代表是 SOOM， 那理论上我觉得这边比较理智上比较合理的是先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再降息，因为这是一个倒过来的关系哈。那我们看到去年他没有之前在升息的时候他没有先暂停购债，然后就是他没有做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管理，然后他就赶快急急忙忙的开始升息，造成他很多的他联总会只升自己本身的这个亏损，那也造成了这个我们看到 SVB 矽谷银行因为资产负债表错配的一个问题变成倒闭哈。那反过来的时候，你在做开始紧缩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你反过来做宽松的时候，你知道你要降息，你账上的资产要价格应该要回升哈，那你在这时候应该先停止卖出你账上的资产才是比较合理的。那虽然联总会不是官方机构，可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好。那至于就是说这个降息开始的一个时辰哈，俊雄你这边想法是怎么样？
因为我过去其实认为说联总会要降息应该要到下半年的，就是在应该至少要到六月七月以后，那比较倾向是七月，因为主要是因为去年的通膨的高点，应该说油价高点是在就是刚好在第三季左右，而今年油价如果说维持在现在水准到第三季，通膨将会有蛮明显的变化，就是明目通膨在这块最近看起来会上上下下，可是到下半年应该就会有蛮明显的方向，所以就是可能降温的会比较明确，所以我认为呢，降息时间点可能就是会落在七月份左右。
好，那我去年的这个想法哈，是认为说这个六月降息是比较合适，因为要收集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一个资料哈。那至少你第一季资料收集完整，大概就已经是五月中哈，所以到六月这边再做一个调整是比较合适的。不过随着它的经济数据还有一些更多的数据显现出来，我现在觉得七月份降息的一个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如果是要降三码的话，可能七月、九月、十一月各降一次哈，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安排哈。然后在四月跟六月要干什么？就是五月四月底五月初的那个会议跟六月份会议，就是在先把这个缩表速度给放慢下来，或是暂停下来，然后之后开始降息。这个会是我个人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时程规划。
哦，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殖利率，就是认为说短线来讲，像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因为先前是反映降息三码，后来又收敛到两码，现在又往三码这边迈进的话，其实美债殖利率两年期应该会有蛮明显的下降的那个幅度啦。那十年期呢，因为考量到我们的点阵图，其实在明年是下调经济的降息幅度哦，其实对于未来的经济甚至是可能会是比较高利率的时间那个环境可能会稍微利率偏高的情况下，其实在长天期公债殖利率的降幅反而就可能力道会比较小一点。那其他资产的表现就蛮明显的，金价今天早上其实现在2186是已经稍早的价格，刚看已经突破2200了，金价表现就非常明确了。好，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观众的留言。那首先就是有观众有留言说美光晶体是台积电做的，因为这刚刚是早上刚应该说看新闻啊，就是可能翻到旧闻，那个是传闻，那我这边先修正一下说如果台积电是可能会做 HBM3 这个晶体 HBM 的晶体，可是可能是跟其他厂合作，只是早上看的是说是传闻说美光可能丢给台积电，这边我可能先做回去可能还要再查一下资料，应该目前来看应该只是传闻，只是早上不小心引用到，这边先做个修正好了。可是其实在过去美光的记忆体的财报不错的情况下，其实台积电啊，其实他们
都也会去反映那个半导体产业的那个乐观的一个那个市场的动态。好，那这边还有一题，就是问说美光大涨，那台湾会有那个相关的那个标的可以思考？其实这有点不太能直接回答。
对，我们这个个别这个可能就太没办法。
好，那就是
好。哦，那这边
有降息的，
有一个降息的新闻哈、哦，对，问题哈、哦，没事不降息，美国债务一直增加不合理啊，这个我这边的看法哈、哦，这个降息可能会是跟欧洲比较不一样哈、哦，欧洲是经济状况实在是不是很好哈、哦，所以欧洲这边有六月份降息，这个几乎是官员跟市场大概都是这么认为哈。美国这个降息为什么会比较难估计？它这个降息比较像是所谓的预防性降息，所以它的时间点是会有调整的一个可能的，所以我们该看它时间点就一直在调整。那现在看起来从它的一个就刚刚讲了，从它的一个规划来看比较合理，也是预期七月份降息，所以你说合不合理，因为其实既然是预防性降息，其实就已经是没有所谓真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理由，只是在政策上面他们觉得是有降息空间，他们就可以做一个调降。
那目前问题大概就到这边了。好的，那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的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银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银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193%，其中约90%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 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兼顾吸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